拜习通话提23条评论话，香港已成祸心，杜拜王子真实身份羞辱港府，台大地震9人丧生，过千人受伤，香港有感觉。各位观众，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4号星期四。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日节目开始前，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膝头的痛楚，但是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来听一听郑女士的亲身经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好大嘅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郑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嘅办法。如果你或你嘅亲友，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郑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士。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2号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双方就台海局势、贸易政策、人工智能等多项议题进行讨论，其中拜登亦亲自就23条向习近平表达关注。美中双方2号晚公布，两国领导人举行自去年11月拜习会后首次电话对谈。白宫声明指，双方就双边、区域和全球的议题进行了坦诚具建设性的讨论，亦触及了合作和存在的分歧的领域，当中包括合作打击贩毒、进行军事对话、人工智慧 AI 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这次通话适逢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赖清德5月20号即将就职的敏感时刻，拜登在电话中亦提及台湾问题。声明指，拜登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和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并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军方对欧洲和大西洋的安全影响提出关注，重申美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原则。拜登仲就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提出关注，强调会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美国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但承诺不会过度限制贸易投资。美联社亦引述美国高级官员报道说，谈话期间拜登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当中包括香港23条和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美国白宫在电话会谈后的新闻稿并没有提及双方有就香港议题交流，但中共官媒新华社则在报道中提及，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涉香港、人权、南海等问题上的立场。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向法广表示，表面看中美双方就23条各自表达了关注和立场，未有承诺，但两国领导人这个时候通电话一定是各自已经走到需由最高领导人确认立场，以便知道底线所在的关键时刻，而在香港问题上就是23条的执行问题。他预计美国应会表达23条的执行不可以影响美国的利益，而北京现阶段虽然不会在立场上有所让步，但之后就会计算怎样执行 才能够在两国关系的新平衡点上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刘瑞兆认为，无论双方怎样讲，香港会因23条立法成为磨心，都会受伤。法广仲引述另一位时事评论员王剑在网上节目中的睇法，指今次拜登要求同习近平通话，是拜登当前重大战略选择，就是要缓和中美关系，并化解赖清德上任前台海冲突的风险。而习近平方面，一面对经济困境，则要通过对话维持中美关系，以舒缓政治压力。不过王剑认为，美中两国已经进入结构性对抗状态，双方会陷入对抗，缓解的往复循环中，实在是很难将关系搞好。阿联酋杜拜酋长的侄阿里王子原定上个月来香港设家族办公室，但最终延期至五月。有媒体日前爆料指，阿里王子的真实身份是一名拥有大量菲律宾歌迷的杜拜歌手。南华早报三号独家报道，阿里王子的样貌同一名名为 Alira 的菲律宾歌手惊人地咁相似。透过人面识别网站比较两者的面貌，发现竟然是100%相似。而 Alira 2020年已经在当地出道，受到不少菲律宾人的欢迎。Alira 之前接受菲律宾传媒访问时透露，自己毕业于阿联酋沙加美国大学，主修会计和金融，正职是政府机构的内部审计师。在访问中，他形容审计工作沉闷，自己更享受唱歌，因为能够同其他人联系起来。报道指，阿里的演艺事业原本有声有色，但去年中突然停了下来，联同他拥有约76000名追随者的 TikTok 账户和官方网站都停止运作。与此同时，以他的名义开设的阿联酋皇室家族办公室就在去年5月底注册成立。报道还披露，阿里家族办公室的首席市场总监 Ryan Mellott 同时亦是阿里的演艺公司 Here for You 的首席市场总监。港府早前高调宣布，来自杜拜统治家族的阿里王子计划投资金额高达5亿美元来港开设家族办公室。上个月更邀请阿里王子出席港府高度重视的预泽香港高峰论坛担任演讲嘉宾，期间随获香港恒生大学委任为荣誉教授，并获特首李家超亲自接见。不过原定在上星期四3月28号举行的家族办公室启动礼，则以阿里有急事需要回杜拜处理为由取消，推迟至5月底。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港府原来安排李家超和阿里会面前，并没有对他的背景或财政状况做过任何调查。截至目前，阿里的家族办公室没有任何回应，港府至今亦未就阿里王子的真正身份或之前有否进行 fact check 做出澄清。原本被指是牵引阿里来港的商人沈运龙三号表示，早已经知道阿里曾经是一名歌手，不过看过对方护照确认他的王子身份。另据独立媒体三号报道，位于上环信德中心招商局大厦16楼的阿里家族办公室已将他的画像移走，只剩下写家族办公室的名牌。台湾花莲东部外海4月3号发生了 7.2 级地震，整个台湾明显摇晃，花莲受灾最重。截至台湾当地时间晚上10时，共9人死亡，1011人受伤，143人受困。香港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这一次地震。天文台指，3号上午在台湾发生的地震，地震中心位于花莲东南偏南约15公里，距离香港的东北偏东约790公里。本港有超过100名市民向天文台报告，表示感受到震动，震动维持了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室内有感觉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 天文台亦指出，该地震预计会产生影响南海的海啸，若海啸持续，将会在正午12时至下午1时到达香港，并会每5至60分钟再次出现，预计最多只会比正常潮水高度高出 0.1 米左右，预计对香港影响不大。近年有不少港人在台定居，在大地震发生时，以往甚少地震经验的港人都会被吓亲，眼见杂物开始倒下，纷纷跑到门框处及台底躲避。据自由亚洲报道，居住台北的港人 Veronica 屋企墙身震出裂痕，柜门都震到打开。她心有余悸地回忆，地震时仍然在睡觉，一开始亦没有留意，过了几秒才知道是地震，就马上抱住枕头站在门框那里，后来再躲在台底。在重灾区花莲居住了7年的港人 Joy， 当时正在学校准备上课，他忆述当看到东西飞出来，书和鼓都跌在地上，风扇和灯摇晃，门都关上，自己的心就很慌，脚都软，走到楼下最后一步，整个人跪在地上。另外，香港旅游业议会表示，目前有30多个团，共约有900人在台湾，有2-3个团在宜兰，没有大型的团在花莲。两个本港的旅行社负责人表示，在当地的团员现在都是安全，将视乎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行程。香港入境处亦公布，截至星期三3号中午，共接获12名身在当地的港人求助，以确认相关港人正身处安全地方，并提供相关协助。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